习倒置退路，中国社会变天，只有推翻中共。美在亚洲贸易协议加入特殊条款，针对中共。中方特购美农产品，专家爆背后的盘算。赖清德重磅表态，台日合作迈向新高度。川普最新表态，美中俄核裁新动向。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1月7日星期五，下边是详细内容。首先来傾一个令中国公务员心头凉透的新闻。中共近日颁布法令，明确规定部分公务员不得辞职。根据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国家监委网发出的纪法百科，不得辞职的情况共有五类。一、未满最低服务年限的；二、涉密岗位尚未脱密的；三、正在度接受审计或审查的；四、重要公务未完成的；五、以及法律法例规定的其他情况。简单来说，想走不容易。原本被认为是铁饭碗的公务员岗位，现在几乎变成拆船号，上了船以为稳稳当当，结果发现走都走不甩。有分析指出，这个折射出习近平治下的极端控制逻辑。一个政权如果要靠绑架自己公务员来维稳，那就意味着潜在风险极高，拆船终有沉下去的一日。不单止是这样，现在体制内的人出国亦难。近年来，中共对公务员和国营企业人员的出境限制全面升级，不少地方直接收缴护照，高级干部掌握机密越多，限制就越严格。金融时报就指出，自2023年起，越来越多员工被要求上缴护照，外出受限，甚至被明文禁止和外国力接触。与此同时，公务员攞辞潮就在度不断扩大，原因无他，加班常态化，薪金升幅低，晋升困难，心理压力巨大。譬如一名乡镇公务员白雪，连续上班100日，收入就少得可怜，最终选择了裸辞。另一名李晨在单位已有5、6个人离世，有人因为抑郁自尽的情况下，亦决定辞职，自此开始自己自媒体生活。不单止个人困境明显，一些单位还出现了欠薪、减薪、减福利的现象。河南博洋广播电视台的员工就曾为攞返工资举行抗议集会，高举横额，讨薪谋生天经地义，职工民生当务之急。业内人士直言，这种做法简直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自改革开放以来，历届中共领导人当中，习近平的内控偏执和权力焦虑可以说是前所未有。就事件，旅美人权律师吴少平指出，中国社会要有改变，唯一的可能就是推翻中共。这份法令不单止堵塞了公务员辞职的出路，还反映出中共对内部人员有极强的控制欲，对外就成日吹嘘自信，对内其实充满没安全感。观众朋友，你是怎么看的呢？公务员的铁饭碗真是变成了牢笼，这种体制内压力你可以想象吗？如果你是公务员，你会怎样选择呢？ A. 冒险辞职， B. 坚持。欢迎你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相信成日对住个 mon 的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体验，一到下午那阵，对眼就撑不开，特别干，特别累。如果你都是这样，跟住落嚟呢个消息，大家就应该听下啦。最近越嚟越多嘅人用一种由内而外嘅护眼方式，就系透过口服营养，由内部滋养双眼，针对长时间睇 mon 嘅双眼，补充所需要嘅营养。譬如话叶黄素能够帮助过滤有害嘅蓝光，决明子能够起到深层锁水嘅作用，舒缓双眼嘅干涩。再加上青花素这一些抗氧化的成分， 能够促进眼部血液循环，舒缓疲劳。健康520的润眼宝就采用这一种综合营养配方的产品。如果你亦有长期的眼睛疲劳、酸痛的困扰，不妨到健康520官方网站了解一下这一款产品的详情。近日美国再出重拳，矛头直指中共。据《金融时报》11月6号报道，美国政府上个礼拜和马来西亚、柬埔寨签署两项新贸易协议，其中罕见加入了毒丸条例。一旦对方和第三国签署任何损害美国核心利益或对美国安全构成实质威胁的协议，美方有权立即终止合作。贸易专家表示，这类条款等于给小国下达忠诚度测试，迫使他们在美中之间表明立场，直接削弱中共在东南亚的影响力。川普早在第一任期就以美墨加协议开先例，明确规定成员国一旦和非市场经济国家签自由贸易协定，美方可在半年内退出。外界普遍认为，中共治下的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非市场经济国家，美国的毒丸条款是在这直指北京。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地缘政治和战略学教授艾文奈特表示，美国和马来西亚和柬埔寨签署的贸易条款赋予美国单方面终止权，将增强华盛顿的区域影响力。另外，和马来西亚的协议还要求其遵守美国的制裁和其他经济限制措施。布鲁塞尔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智库经济战略中心主任德密齐斯表示，毒丸条款是对全球多边主义的又一记重击，凸显了美国对北京试图主导东南亚地区供应链的担心。他说，这个就似是川普总统告诉这些国家，我先是老大，你们要听我的。而美国的目的是阻止中共通过这些东盟国家渗透美国。目前美国已对经由东南亚转运的中国产品征收 40% 转运关税，而毒丸条款则是新的第二层防火墙。分析人士注意到，美国和泰国、越南的对等关税谈判亦在度进行中，一旦同样纳入毒丸条例，中共在东南亚贸易包围圈恐将进一步收紧。根据协议，美国将马来西亚、柬埔寨商品关税从 49% 降到 19%， 以巩固其在东南亚战略影响力。一位川普政府官员表示，美国的目标是通过关税和双边谈判及协议消除破坏性贸易逆差，保护美国产业和工人。11月6号，两名美国贸易商透露，中国买家已订购两批美国小麦货物，这个是自去年10月以来第一次。一名美国行业官员表示，一批高粱货物已从美国发往中国，之前北京宣布暂停对美国农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虽然黄豆目前仍要缴 13% 的入口税，但中共国营企业中粮集团已经在上海入口博览会上举行了黄豆采购签约仪式。外界认为，这一连串动作是北京兑现川集会谈判成果的重要信号。据白宫公布的数据，北京承诺将在今年底前购买至少1200万吨美国黄豆，未来三年每年再增加2500万吨。不过，北京方面并没有正式确认这些数字。一位新加坡粮食贸易商告诉路透社，这批采购不是市场需求，而是出于政治考虑。他说，美国小麦并不是全球最便宜的，但中方此举是为了兑现政治承诺。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上个礼拜在接受福士新闻财经频道采访时亦透露， 中共过去将黄豆当作政治棋子，但现在的这种情况已经改变。他说连东南亚国家都承诺额外购买近1900万吨美国黄豆，这个令美方在农产品出口上更有自信。与此同时，美国中情局前中国问题分析主管资深学者丹尼斯·韦德宁指出，川普总统不按常理出牌的策略，正是被北京这次提早展露底牌的关键。他说川普的不可预测性逼到北京唯有暂停稀土出口管制，并重新打开农产品采购大门。韦德宁表示，习近平这次会晤中称川普为舵手，还公开赞扬他是世界级政治家，这样的场面在过去从来未见过。这个讲明了北京确实对川普有些忌惮。国际投资人艾礼逊·坎佩尔分析，中国目前陷入房地产和债务危机，银行系统每年需要大约10000亿美元救命资金，而庞大的贸易顺差正是中共维持资金流动的关键。他说川普的高关税和出口管制正是戳中了北京的命门，这场贸易上的短暂停火或者只是更大博弈的前奏。正如一位美国分析师所说，川普好像个扑克玩家，令到北京永远猜不透他下一步要出哪张牌。11月6日，台湾总统赖清德在总统府接见了全日本台湾联合会回国致敬团。赖清德总统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任，台湾希望同日本政府持续在经贸、科技、安全等领域加深合作，建立更具韧性的伙伴关系。台湾同日本是互相扶持的伙伴，共同走过震灾、疫情等挑战。他希望台日不单止在防灾领域加强合作，亦能够推动双方产业进一步发展。譬如台积电在熊本设立晶片厂，这个不单止是企业投资，更加大了双方产业的韧性，同时亦令全球半导体民主供应链更加坚固，更有竞争力。赖清德提到，高市早苗上月就任，台湾希望同日本政府持续在经贸、科技、安全等领域加深合作，兼且结合彼此在绿色能源、数码转型的经验和技术，建立更具韧性的伙伴关系。同时还表示，未来期待大家继续为台日友谊而努力，政府亦会继续加大竞争力，加深与民主伙伴的连接，等台湾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为印太区域的和平繁荣做更多贡献。分析人士指出，赖清德强调的台日加深合作，不单止体现双方在经贸和科技的互补优势，亦显示推出台湾在半导体、绿色能源和防灾等关键领域寻求韧性战略的意图。台日紧密合作有助稳固印太供应链安全，同时加大台湾在区域和和平和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11月6日，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会见中亚五国领导人士，就核裁军问题发表公开发言。他表示，无核化是一件好事，我和普京谈过，亦同习近平谈过，大家都想将这些钱花在其他事情上。我觉得去核化是有希望的，我想要的是和平，通过实力来实现和平，但最终目标是令全世界都实现和平。川普强调，美中俄三国在核武器开支上投入巨大，如果能够减少核武，可将资源转向民生和发展。他未宣布具体谈判计划和时间表，只是表达个人乐观态度，并重申其一贯立场，和平需要以实力为基础。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 跟住喺美东时间早上9点有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睇，唔好唔记得点赞同埋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